那接下来大正三七三经，373经，我们也是直接看这个补充资料这边啊，因为我有把全部的经文都贴下来啊。那我们三七三经，它跟这个相应部的内容啊，是有一点点差别啊，这个相应部的经文很详细啊，我们的杂含比较简略一点点，但是呢，它的内容上，我看是只有一个地方稍微有一点不同，其他的都一样啊。好，我们来看补充资料379下面的表格。经文大意啊，表格上面，三七三经这部经是说明观察四种食的正确态度：观断食如儿子的肉，初食如剥皮的牛，意识食如无烟的火焰。第四个，施食如受300毛的盗贼。好，我们来看下面经文啊，就是对照啊 那杂含经的经文，我们先看一段，我们再来看相应部啊。杂含第一段经文提到呢，就是佛陀跟比丘们说，这四种食啊，就是能够知意众生，令得住世，色受长养。那在相应部的经文呢，它就没有这样的翻译。它就有两个重点哈，第一个就是四种食呢，它是为了让已经生成的众生存续啊，就是已生者啊能够得到存续啊这个食。那求未来生的人，未来生者是资助意啊，所以它就是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，对不对？啊，食有二意，就是这两个意啊。一个是，已生者存续，求生者资助啊，这两个食的阿哈拉的意思啊。好，第一段开始呢，就解释这四种食了啊，详细的解释。那第一个团食啊，这里杂含的譬喻呢，就是提到有一对夫妻，有一个小孩。好，我们看下一页哈。那非常的爱护这个孩子，380页左边。但是他们因为旅行要路过一个旷野啊，就是一个荒凉的地方啊，非常险难啊，险峻。那缺乏粮食啊，大家都饥饿啊，困厄啊，已经没有办法，所以他们就做这样的思维说。我们有一个孩子，虽然很爱念他啊，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吃他的肉，就能够度过这个旷野啊，不要让三个人一起死那做这样的思维呢，所以他就把孩子杀了啊。所以他在吃孩子肉的时候，其实他都很难受啊，很难过。但是目的只有度过这个旷野啊，对于这个所吃的儿子的肉啊，一点美味都没有。这个就是第一段。那第二段呢，就是下一个圈圈的地方啊，我们杂含经哈。那这夫妻在吃这个孩子的肉的时候啊，难道会取着它的味道吗？会贪着它的美味吗？就是不会。那所以呢，比丘啊，复问比丘。那彼强食其肉，未度旷野，险道与否？如是啊，就是他们吃孩子的肉啊，主要是为了度过这个荒凉的地方。比丘们说是啊。那最后一个圈圈，这里就是我们要谈团食的意义。佛陀跟比丘们说，我们所吃的这些团食啊，就是断食，应该要做这样子的观察。 那团食断之，团食断之，就五欲功德贪爱就会断。这个五欲功德的功德啊，它不是一般我们讲回向功德的功德，这里的功德只是五种欲的意思。你看巴利的，你看左右边的哈，相应部的翻译就是五种欲，就是色受想，色声香味触这五个。所以这个功德啊，大家不能把它解释为五欲有功德哦，不是啊，就五种欲，五种欲，五种欲的贪爱，我们对于色声香味触的贪爱就会断除。那五欲贪爱断除，我们就能够没有烦恼，能够在还生此世，就没有烦恼，能够再轮回了。这个是断食第一种啊。那我们来看相应部的经文啊。庄老师的翻译有时候不是很容易懂哈，但是我们可以取它的大意来讲解。那第一种食呢，就称为物质的食物啊，物质的食物。那它的譬喻呢一样哈，就是夫妻两人，那因为没有带的食物不够啊，所以在旷野呢就遇到这种缺粮食的问题。好，我们看380页右边啊。那他们有一个可爱的孩子同行。那往下看呢，就是相同的我们就不看了哈。大家算下来哈，246第六行，第六行。那这两个夫妻啊，商量之后呢，就说让我们把这个可爱的孩子啊杀了，那做成肉干啊，做成肉干啊，带在路上充饥啊，能够度过这个荒凉的地方。不要让我们三个人全部都死亡。这个是这个譬喻。好，再来我们看第二个圈圈啊。他们在吃孩子的肉的时候啊，同时也在捶胸啊，说这是没办法的办法啊。他说，那佛陀就说啊，比丘们，你们想啊，他们这夫妻啊在吃这个食物的时候啊，有没有享受这个食物的美味呢？有没有陶醉呢？有没有装饰？装饰就是把它煮得更可口一点 啊，装饰或者是庄严啊。那比丘们说啊，不会，确实不会啊。那比丘啊，佛陀说比丘，他们最多为了荒凉的度过荒凉，所以才吃这个儿子的肉。好，下一个圈圈，同样的比丘，佛陀说物质的食物啊，我们也要这样观察。就比丘们对于物质的食物啊，如果骗知啊，被骗知的话，那五种的欲望贪爱就会被骗知。那五种贪爱被骗知，就没有烦恼，能够让圣弟子就没有烦恼，那没有烦恼能够再次轮回到这个世间啊。这里的我们杂含经是用断跟知，对不对？断知，然后相应不是用片知。断知跟片知是一个词还是两个词呢？断是不是要一个顿号才知呢？如果是按照大毗婆沙论的翻译，它是以断然后片知。大家翻开383啊，我们后面就会看到婆沙的翻译是以断片知。383页上面那一段文，最后一段，你看最后一段，必除如是于断食中，找到吗？应如是，应观如前旷野子肉，若于断食以断片之者，有没有？如果他对于断食物质的食物以断片之，所以婆沙呢，他是用以断片之那 感觉上是两个用词啦哈，就是断是连在前面，就是对于断食的啊，对于断食的这种贪爱断除了，那也就是等于他骗之啊，完全的了之物质食物的一种过患跟贪着，所以他在使用这个物质食物的时候就不会升起贪爱心，可以吗 ？OK 啊，好，我们回来这个381啊。所以这里的骗之呢，就是完全了之，完全了之这个团食啊，哈，物质食物的一种过患跟贪爱的危险，所以呢，他就不会执着了。那所以我们呢，在吃这个食物的时候啊，如果我们想起这个譬喻呢，我们就不敢贪爱了美味了，啊，好像在吃自己儿子的肉。那也许你想，师父我没有儿子啊，所以想不到想不到这个譬喻啊，那你就可以想别的啊，父母的肉啊或者是手足的肉啊，这样。那主要他就是要让我们这个譬喻到底是真是假我们不知道，但是他的作用就是要让我们去除贪爱啊，就是这样啊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二种食啊，初食啊，我们看380页下面左边杂含经第一个两种食都一样，对不对啊？第一种杂含跟相应部都一样啊，就是团食呢是一样，那初食的话呢也是差不多啊，就是杂含经他说就好像有牛那剥了他的皮，所以他不管到哪一个地方都很多小昆虫都会吃他的肉，所以呢他不管是在泥土上面或者是在 草地上木头上只要碰触到这些东西他就好像针刺那样的痛苦，所以呢这个就是生牛啊，一只活生生的牛剥了皮的痛苦。那杂含经第二个圈圈这里提到说，如是比丘，我们对于这个触食啊，就是快乐的这种触受啊，随顺的快乐的乐触呢，要这样观啊，就是触食断之，触食断之的话，三受就断。多闻圣弟子，如果三受断，就不会有未来的轮回啊。那相应部呢，其实是一样的啊，它只是改成片知，怎么样？完全了解三种受啊，完全了解三种受啊，它就没有用断了啊，没有用知啊，没有用断，也有用片知啊。所以这个三受啊，我们说苦受、乐受、不苦不乐受。这三种受能够断吗？你知道吗？我们说圣者也有三受啊，所以这里的三受断，我们一定要了解它的含义，就是它这个断呢跟骗知主要是说它对于三种受不再有这种贪爱了，就是你观察这一种受呢，就好像我们这种触产生的受啊，就好像这个牛剥皮那样，不管它碰触到哪里都是苦的，你不能够对它产生任何的爱着，否则的话我们就会就是在这三种受里面，就会产生我们说受过来是什么，触受过来是什么，爱，触受爱嘛，所以就烦恼就会出现，所以这三种受啊，如果能够骗知它升起的过患，我们就不会导致后面产生的爱取有了，可以吗？好，我们来看381意思时，意思时，那这一个呢，它的譬喻就稍微有一点不同，第三种时，意思时，杂含我们来看，在一个村落里面呢有一个地方起了火，这个火啊没有烟也没有火焰， 没有冒烟也没有火焰、啊、但是有一个聪明的人，有智慧的人，他知道呢这个地方啊是有火的啊，所以呢啊不要掉在里面，这个坑啊不要掉在里面，否则的话呢就会必死无疑。所以呢他常常就会思怨说要远离这个火坑，这个火坑就是譬喻意识时，火坑就譬喻意识时，就是我们希求啊、有所希求啦啊，有所希求，生命的一种延续等等啊，是一种希求，就是希望希望活下去啊。那观察这个意识时，亦复如是啊。那如是观的话，能够意识时就会断。那断的话就是三爱断啊。这里的三爱是什么呢？欲爱、色爱、无色爱啊。三界的爱着就不会了，就不会想要再来三界轮回了。那右边的相应部呢，他是这样，他的白话譬喻是这样，他说有一个想要超过这个火坑的人啊，啊这个充满火坑，充满火无烟无焰的火坑，那想要活命不想死的一个男子，就是有智慧的人啊，啊这个 A 的男子来到这个附近，但是又有两个有力气的男子、啊、抓着这个 A、啊、这个 B、啊、就抓这两个人、啊、就抓着 A 这个男子、啊、把他拖到这个火坑、啊、想要把他丢下去。那比丘们这个时候啊，这个 A、啊、他想要离开这个火坑，是不是很急迫的想要离开？肯定的，对不对？因为他知道说如果被这两个壮男、啊、把他拉到那个火坑去、啊、丢下去的时候，他必死无疑嘛、啊、所以呢第三个圈圈佛陀就说，比丘们意识时呢也是这样被看待、啊、应该要被骗知、啊、骗知意识时的话，三种可爱就被骗知，所以三种爱就是我们讲欲爱、色爱、无色爱、啊、有一些是把它解释为欲爱、有爱、无有爱，对不对、啊、也是三种爱，也都可以、啊、两种都可以。那意识时、啊、在这里的譬喻呢，杂含的譬喻没有两个壮男，对不对？没有两个壮丁，相应部的就有，而且是拉着他去，所以感觉上那个譬喻比较怎么讲啊，比较生动，然后让人家害怕一点、啊、就是我们好像被人拉着要丢到火坑去那样、啊、一定要把它远离这个意识时、啊、好。第四个事实，事实的话我们看杂含啊，就好像有一个国王啊，抓到一个小偷啊，然后呢就是被送到国王这边来，他说如前续生经广说啊，就是以这个因缘啊，因为他是小偷嘛，所以呢国王呢就下令给他处罚，怎么处罚呢？300毛苦，受300毛苦啊，就是绝昼夜，昼夜苦痛，这个昼夜就是白天晚上了、啊、就是早上一次，中午一次，晚上一次，各100毛刺他、啊、那就是他会遭受到严重的痛苦、啊、那杂含最后一段提到说，佛陀说啊，这个事实也是如此啊，如果我们事实断知的话，名色就断知，那就不再轮回了、啊、名色没有的话就等于、啊、不再轮回的意思了、啊、 那右边相应部的经文呢，它就有把这个早上、中午、晚上傍晚的各100毛啊，都有列出来啊。所以事实呢，相应部的经文就比较详细啊。他说，就好像抓到一个盗贼，被拉到国王那里是哪里去审判啊？佛陀就给国王就给他审判啊，说在中午之前，就是早上上午，给他100枪刺这个男子。如果他还活着，那中午再刺100枪；如果还活着不死，傍晚再刺100枪。所以倒数第二段这里就提到说，比丘们，你们怎么想？那他一天里面呢，被300枪、300矛啊刺的这个男子呢，请问他有什么苦忧吗？啊，那比丘们说，大德，即使被一枪刺到的男子就已经痛苦难言了，对不对？更何况300枪啊，那是体无完肤了啊。所以呢，这个事实啊，佛陀说也是要观察骗知他啊，就不会有名色的产生啊。所以这四种识啊，它是有对应，能够断除四个部分的执着，
它能够 断五欲的执着，对不对？那初识呢，初识是什么啊？三受啊，三种感受。意识识呢，三爱。那事实呢，名色。对，
所以这个就是他对峙的不会产生的一个对象啊，就是骗知的对象啊。他骗知之后呢，他就不会对他产生执着啊。四种识，其实我们在杂含前面呢，也有上过类似的，就是大家可以记录一下哈，我们在前面的杂含经啊也有类似的，就是施食断的话名色就断啊，就是书本是67、68，记录一下哈，在书本67页、68页，还有108、127啊，都有都有这一种说明。67、68，然后108、127，可以吗？好。OK， 我们来看论的解释啊，请看补充讲义382，瑜伽师地论色事分的解释啊。那这一段的解释也没有很太困难哈，也是挺好的。我们来看一下，三种识为因，能令三种内在的苦生起啊。内在的苦哪一种呢？就是界不平等所生病苦，就是四界啊，就四大不平等，就是四大不调所生的病苦。那所以这个就是断识为因，可以吗？那第二呢，希求欲希求苦，就是有很多很多希求啊，这个是促使为因啊，欲希求苦。第三，求不允苦，允许的允哈，求不允苦，就是第三种苦呢，是意会施食为因。就是先讲前面三种识就对了啊。第一个断识因缘，所以呢，我们就内在呢就会产生病苦。所以比丘当观断识如吃儿子的肉那样观想，不应该贪着。所以我们常人都知道，健康还有不健康都是由于吃出来的，对不对？都是吃出来的啊。那你吃的时间不对， 它也会造成四大不调的，比如说你半夜吃宵夜这种啊，对不对啊？或者是你已经觉得饱了，你就不要再继续吃，你要让它有休息的空间啊。或者是有现在有很多人就是早餐午餐当一餐啊，最流行的早餐午餐当一餐，早午餐当一餐嘛哈，嗯，这个也要看自己的身体状况啊，不见得就是每个人都可以的，因为我自己的家人有些也是这样，我以前我记得我在读书的时候也是这样，因为要省钱嘛，所以一天就吃两餐。啊，就是早餐午餐一起，嗯，比如说你十点吃，就是变成是早餐午餐一起了这样，嗯，但是还是要看自己的报体啊，如果说不能够还是要注意啊，因为吃虽然是小事啊，但是你不留意的话，它也会让我们很多苦痛啊，很多苦恼。但是太过为这个吃在烦恼也不该啊，也不应该花太多时间，也不应该啊。好，这个是断食。那第二种呢，初食的话啊，我们来看第二段的注解哈，他说随顺乐受的初食因缘，所以初食呢，瑜伽师地论说都是顺以乐受的比较多，我们比较会执着乐受。我们身为人呢，都是会不喜欢苦的，都喜欢乐的，对不对啊？很少人喜欢苦的，有些人你说可能有，但是是极少数啊，极少数极少，大部分都是喜欢乐受的。所以他说随顺乐受的初食为因缘，能生于内欲希求苦。玄奘大师的翻译啊，好处就是四个字四个字，你这样念哦就对了，四个字四个字。所以你看，能生于内，内就是内苦嘛哈，能生于内的欲希求苦，是故必除，是故比丘当观顺彼啊，随顺他六种处处。六种处处是什么呢？六路处咯，我们说六根、六处、六受，对不对啊？所以这里的六种处处就是六处处，如无毗牛啊！你看这个，我们有了前面的经文的基础，你来看这个论呢就很容易了啊！好像没有毗的牛，应作是观：若我依于六种处处。我依于六根产生的六处眼处乃至意处发起种种欲希求贪爱的话，那便为依止诸色而住，我呢就会依靠这种贪爱心啊，贪的烦恼住在什么呢？诸色法当中，诸色而住。那依止色的缘故，令我发起种种诸恶不善寻思。就如果说我们对于这个处处啊，那产生贪着的话，我们对于色就会安住，那懒着于这个色法，我们就会产生很多不善的寻思。就好像没有皮的牛啊，处处都是被这种虫害所摄食，摄食啊，就是被很多虫吃，多生众苦不安稳住啊。如是观于观已于出处处，我问大家，出处处是什么？第一个处是什么？眼对于色，对不对啊？眼对于色的处啊，身见过患，无染而住。那如于出处处，身见过患，无染而住，乃至第六处处，当知亦耳。所以他说啊，我们 你可以说眼处乃至意处也可以，你说色处乃至法处也可以，这样可以吗？啊，它是眼耳鼻舌身意色身香味触法，这样吗？啊，那这种处的时候啊，我们都要有觉照力。他说我们不要对这种处啊有所希求，啊，处时啊，如果你对于这种乐受的处时有所需求啊，就好像这个剥皮的牛啊，到处呢就会引起痛苦啊。所以我们对于外在的色尘啊、色身香味触法这些处啊，都要有正念正知啊，否则的话很容易就会产生诸恶不善寻思啊，不善的这一种思维，那就会越来越贪爱，越来越苦痛啊。其实我们这个乐受的触识哈，其实是很维系啊，很维系的。我们稍微有一点，你看现代人哈，为什么说很像这个草莓族，这个用词好像已经过时了哈。就是说现代的人有很多呢，就是他稍微有一点跟他自己的意愿不同的哈，他就会有强大的反抗。所以最近大家有看到新闻嘛，就是不管是在高铁啊还是在捷运，不是有这种恐吓的这种行为哈，你会让人家感觉到说他就是想做这个动作他就做，他不管你有没有经过这个走廊，你有没有经过我前面，就是你需不需要这个空间来走过，他就是觉得说他需要就好，别人怎么样他不管。那这一种的话，其实就是我们在这个六种处的时候啊，我们已经形成一种自己认为是只有自己感受到的才是真实，别人的可有可无。那这一种反应其实都是很自私啊，很自私，他只有想到自己而已，你自己方便就好，你自己顺畅就好，别人不顺畅啊那是你们自己的事啊。那这一种想法是会制造很多人间的苦痛啊，自己的苦痛还带给很多人心的不安，这个是非常不应该啊，所以这个是要特别留意啊。所以我们在乐受的处时的时候也要留意咯啊，因为我们本来就是我们凡夫会很容易升起懒惰嘛啊。我刚以前大家知道吗，因为我常常坐飞机啊，我的这个里程数啊也累积蛮多的啊。有一次呢，就是我被那个里程数啊就是升等。我第一次升等的时候，我真的是有一点不习惯。为什么？因为吃太多了，一路都吃，你知道，我都没得休息，一路都问你要吃什么啊，要喝什么啊，你都没得休息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后来我自己就想到一个事情啊，就是说，在物质生活啊，在这种乐处的这一种社会环境里面哦。我们会觉得这一种就是属于什么呢？有地位的一种享受，它会很自然会产生那一种感受的哦，你知道吗？你在那一个空间哦，你就会自然会产生，哎，这个是要有特殊因缘才能够来到这个舱等。所以呢，我发现呢，到了那种舱等，你看有一些人的面貌哦，他就是眼睛长在头上了。你就是看他，他也不看你，所以我就觉得这一种我们的社会形态啊，如果说我们自己学佛之后，我们没有察觉哈，其实他会很容易，我们很容易就会掉入这一种陷阱啊。你会觉得哎，好像是很了不起，或者是说哎，在这个时间，我即使东西吃不完啊，不要啊，回收。也没有关系，因为这是福利嘛啊，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这个社会的制度啊， 如果说我们自己没有这种佛法的觉知啊，其实它真的很容易拉你，就是你就会在这种乐受里面哈，会这个我值就会越来越提高，你会不知不觉就会提高啊。所以我发现高铁也有这样，高铁已经算是最不商务的商务了。如果你坐到那一种飞机啊，或者是船啊，其实都有嘛，都有这一方面不同的待遇。所以大家如果有机会你去体验一下，你就会发现啊，很容易就会掉入那一个坑。然后我还遇过一些人就是常常要做这种交通的朋友呢，跟我说，他说啊，我回不去了，回不去经济舱，他回不去了，因为真的是差太多了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你看世间的五欲哦，你看第一个我们说断食啊，观察五欲，对不对？五欲哦，说超越我们看起来很像很简单，实际上是不容易的。因为你在五欲里面就有初识，就有意识识，同样在五欲里面的，都是在断食里面就会有初识、意识识、事识，同时在那个地方那个东西就可以让你事识都具足的。所以呢，我们在平常生活，你如果有观察，你就会要特别留意啊。如果说我们很自然的啊，有这个我们里程数升等的去体验一下也是好的啊，嗯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三种识啊，意识识啊。意识识呢，瑜伽师地论的翻译呢比较长啊，它是有漏意会识识，有没有啊？它是有漏凡夫才有的啦。意识识啊的因缘，能生于内，求不云苦啊，它是内苦来的，内苦的其中一个就是求不得苦，求不得。求不云嘛啊，是故比丘当观有漏意会思识，如一分火。你看这里的翻译很奇特啊，如一分火。其实它如果按照经文来看，应该不是一分，应该是一堆或者是一个坑的火啊。观察是所求不云，就所求不得了哈，能引身心大乐恼故。比作如是正观察已，终不希望衣食等事往逸他家。就是说这比丘如果他能够这样观察的话，他就不会去施主家的时候呢，他就不会有所期待，不是为了衣食住要才去托钵的。是故不为所求不于所生苦处，其心坦然安乐而住。就是比丘虽然要托钵啊，要到施主家托钵，但是他不是为了这个食物，也不是为了这个名闻利养去的。否则的话呢，你有所求啊，他说你就会产生很多苦处了啊。那你应该要其心坦然安乐而住，就是有就有啊，吃得好就好。啊，吃的不好也就随缘这样啊，就是不会有这种希求苦啊。他这个看起来比较针对出家人啊，嗯。由是因缘能证观察上面三种识，就是断识、初识、意识识。OK， 刮胡二，由于这三种识的因缘呢、啊，生起如所说啊，衣食衣食内苦啊。就由于前面三种识，所以呢会升起事实的苦啊，所以应该要观察事实如三百毛之所刺那样苦啊，所以他就依经来解嘛，如三百毛，这个也是读毛哦啊。为什么呢？他说断食的因缘啊，能令非一啊，就是不是单一的，而是种种众多的品类病苦依时而起。简单讲的意思就是，我们因为有这个施食的执着啊，有取事的执着，所以我们会对于食物也会产生诸多执着。那对食物产生执着啊，当然就会引起不同品类的病苦了。 啊、你崇尚吃辣的就拼命吃辣、啊、崇尚吃酸的、啊、吃甜的、哦、你看他都是病从口入嘛，我们说、啊、所以他这里就提到有众多品类病苦都是从断食而来。那为什么我们对这个断食会这样呢？就是因为依食而起的贪着。好，那第二个呢，促食啊，素女乐受的促食啊，也一样，能令倍增欲希求苦依食而起，就是我们的这种乐受的促食啊，也是因为有取食的动力，让我们希望不断追求乐受的处，这种需求啊，会招引很多有漏的苦。第三，有漏亦会失时因缘，能令种种求不云苦依时而起啊，它都是因为有取势，所以我们对于这个种种的追求啊啊需求啊，就会不断的产生，让我们就会有很多求不得苦啊。如是行者于施食中正观诸食，以食以事为一，多生过患。施食啊，就是我们讲的有取食哈、啊，它有很多过患，它的过患就是能够升起前面三种食哦，有时因缘不顾生命啊，不断的追求未来后有。能够这样如理的观察四种食，啊，审观为一，于宪法中永断诸食，就是你对于四种食都不执着的话，那得智就能够得到当来后有苦寂，就是你对于未来后有轮回啊的苦啊，就到了边际，到了苦的边际就是解脱了，尽苦的意思啊。就你会得到后有轮回苦的边际，就是解脱的意思。所以如果按照这一段文来看的话，就是由于施食而有前面三种食的啊，所以施食就是第四种食是最不容易断的施食啊。 OK， 我们再来看婆沙论的注解啊。大毗婆沙论这个注解好详细啊，它的内容呢，比经文还要详细，所以有可能大毗婆沙论传承的这个经文啊，可能比我们现在的杂含还要详细一点。好，我们来看这个婆沙卷130，经说毗除因观断食如旷野子漏。啊，断食如吃儿子的肉，初食如新剥皮牛啊，刚刚剥皮的牛，施食如火坑焰炭，有没有？所以他这里用火坑比较跟经文一样啊，不像上面瑜伽师地论用一分火啊，那一分感觉有点少哈、啊。第四种食呢，如300粒毛啊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一个断食。为什么比丘要观察断食如旷野子漏呢？啊，我们看383啊，这里注解的好，很好，很详细。那故事也很精彩，有一些是经文没有的、哦、你看第一段哈、哦，他说，譬如夫妻有一个孩子，长得很庄严，然后呢？父母都很怜爱他，那刚好遇到这个国家饥荒啊，他们想要迁移到别的地方去住，所以就会路过一个旷野，但是逐渐呢，慢慢的粮食就缺了，吃完了，那前路还有很遥远，那食物可能顶不到多少天了，大家啊，就是父母跟这个孩子啊，三个人可能就会困死在其中，所以他这个丈夫啊，就劝念啊，就是自己想，路途还遥远啊，粮食已经不够了，那命在旦夕啊，我等三人理不济不聚济，就是这个食物啊，剩下的食物可能我们三个人很快就 不够了。那难道相守俱丧吗？难道三个人抱在一起死吗？那这时候呢，他说如果有一个人作为充实啊，就是死一个存两个的话，那就会比三个都死还要好。所以呢，他这个丈夫啊就这样想说，如果我死的话，如果我当成食物，那太太呢就会自暖啊，就是这个是读暖呢，温暖的暖。他就担心呢，他的妻子啊，可能就会很沮丧的意思吧，啊，就会活不下去。然后，如果是妻子他的老婆啊，当食物的话，供给大家吃的话，又怕孩子啊失去妈妈，也存活不下去，啊，两败俱伤。那如果是儿子的话，啊，如果是我的爱儿。那爱儿呢是我们两个夫妻所生的，如果夫妻如果还存在，儿子如果牺牲了，那我还可以生另外一个儿子啊感觉是这样的意思哈，他还可以再生另一个儿子啊。所以啊，舍掉这个儿子的命啊，度过旷野啊，应该是最好的方法了。所以他想到这样啊，就会悲不自胜啊，非常的伤心。所以你看这个说明哈，比经典还要详细哈。我看了之后，我觉得哇，太好了，真的好啊，嗯。我们休息一下哈，待会再继续。